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1篇，这一篇是神对人第一次堕落的应付之二。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再来看几点，是神怎么样来应付人第一次的堕落的路。我们已经看过，在人堕落以后，神没有来定罪人，反而是来寻找人，并且审判蛇。在对蛇的审判里面，神宣告了关于女人后裔的应许，这是3:15的。但是呢，那个并不是结束，虽然神宣告了他的救恩的应许，人仍然留在为难的光景当中。人不仅处在困难的光景当中，并且呢，罪的元素已经注入了他的性情里面，所以人在外面是有罪的，在里面是受了败坏的。神没有意识要定罪人，神的心向着人全部都是爱，人完全是在神爱的关照底下，所以呢，神为着人的益处就命定了一些的苦难。虽然我们不喜欢苦难，但是无论如何，神已经这样命定了。下面我们来看看苦难这个题目。第一，苦难是有什么目的？神命定的苦难有什么目的呢？首要的目的就是要限制人。神指定的苦难实际上是我们的保障和保护。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人堕落的结果是叫他在性情里面有了受败坏并且败坏人的元素。神爱人，对人是与爱的关怀，但是人在性情里面仍然有撒旦的毒素元素。人在堕落以后可能没有立刻的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但是神晓得这个难处，所以神就命定苦难，目的就是要限制堕落的人。今天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喜欢自由，他们都渴望得着自由，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太多的自由其实就挪去了神在他的爱里所加给我们的限制。我们是堕落的人，有败坏的性情，确确实实需要限制作为保护和保障。假定一个母亲有一个顽皮的男孩子，做母亲的假若不给他任何的限制，这个孩子就活不了3天，他会因为太多的自由而把自己杀掉了。没有一个母亲会笨到一个地步给他顽皮的孩子完全的自由，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受限制，限制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是一个老年人，我需要，我也喜欢受我族里面亲爱的弟兄们的限制，我甚至啊是更受姊妹们的限制。实际上呢，我所有的自由啊是非常的少。你假如要给我自由，我会说啊，不，谢谢你，你把自由留给自己吧，我需要受限制。我是多么的感谢主，在以往的年日里面，我是借着限制蒙了保守。我并没有在圣徒们的限制下受苦，我反而享受了限制。我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所加给我的一切限制都成了我的保护。虽然当时你可能认为这个限制是不好受的，但是经过一些的年日以后，我相信你会敬拜主，并且说，为着这些的限制我感谢主。让我说一句关于丈夫和妻子的话，没有一个女人喜欢受限制。亲爱的姊妹们，可能很圣别，很追求，很属灵，但是我不信他们会喜欢受限制。做妻子的不喜欢丈夫和婆婆给他们任何的限制，任何的约束。 我从历史也从经历知道，很少做媳妇的是喜欢他们的婆婆。是否这个来自神的命定，神命定婆婆做媳妇的限制，并且命定媳妇做婆婆的难题。从人来说，这个听起来不太好，但实际上这是好的。任何一位姊妹假如甘心接受丈夫、孩子还有婆婆的限制，他们就要蒙到保护。那现在我们转到做丈夫的，我们弟兄们呢，的确需要从妻子来的限制。我为着我亲爱的妻子感谢主，我可以见证她所给我最好的帮助就是她的限制。她甚至限制我的饮食，虽然我的胃是属于我的，但是呢，是她来决定我吃多少。一天过一天，我跟她说我还是饿啊，她却跟我说够了，再没有了。因为我接受了她的限制，我的胃病反而医好了。我已经学到，你假如有胃病或者胃溃疡，最好对付的路就是在饮食上受限制。因为所以每一种的限制实际上是都是大帮助，我们都需要限制。所以神命定给人苦难来限制人，借着苦难来拯救他并且保卫他。好，现在另外一个点就是关于女人。对于女人，神命定了生产的苦难或者痛苦。生产的苦难包括怀孕和生产，整个生产的事是包括怀孕和生产两部分，都是痛苦的。在人堕落以前，神原初不是这样命定的，但是因着人的堕落，对于带头堕落的女人，神就命定了一份的苦难。可能你问，为什么神先命定女人受苦，其次才命定男人受苦呢？神这样做是因为女人带头的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神先找女人，那是公平的。神假如先找亚当，那亚当会说，主啊，不要来找我，我不是领头堕落的，你必须要找那个带头的。所以呢，神就先找到夏娃。为什么有些女人她们要节制生育呢？因为她们要享受自由的生活，但是呢，那个是违反神的路。我们都知道生孩子是麻烦的，但是这个是神命定的限制。对于那些不受限制的年轻的女子，最好的保护就是生几个孩子，这样她们就蒙保护了。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她的婆家都限制不了她，但是只要她有几个孩子，这些孩子就会限制她过度的自由。孩子们对他们的母亲是一个限制，也是一个保护。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说，要年轻的妇女结婚生养儿女，这样他们就不至于闲懒或者好管闲事。关于女人第二个点就是丈夫的管辖。耶和华也告诉夏娃，她的丈夫一定要管辖她。根据这句话，每一个姊妹都应该在她丈夫的管辖底下。夏娃为什么堕落呢？就是因为她不在意她的丈夫，夺了她丈夫做头的地位。所以神好像对她说，夏娃，从现在开始我就指定亚当来管辖你。虽然这是一句很难接受的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女人必须要受她的丈夫管辖。我们必须要以这句话作为保障，作为保护。丈夫的管辖对于妻子是一个真正的保护。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女人要安静学习，凡事服从，我不许女人滥权辖管男人。保罗在这件事上的教训乃是根据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神的命定。我希望姊妹们能够注意圣经上这神圣的话。好，讲完女人，下面一个点是关于男人。关于男人第一个小点是地长出荆棘之离。对于男人啊，地长出荆棘和直犁来。你们很多人不是农夫，可能以为可以避开地，但是不管你有哪一种的工作或者职业，你的工作和职业就是地。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工作和职业是没有艰难的，在每一种行业里面，地都会长出荆棘和直犁。有的人会说，我绝对不要受雇于人，我要自己经营做生意。你假如这样说，那过几年你就不会再想经营生意了，你会想放弃你的生意，因为你的生意没有产生钱，却长出许多的荆棘和直犁来。在每一种行业里面，学校也好，工厂也好，市场也好，办公室也好，地似乎都是容易长出荆棘和直犁。好几年以前，我遇到一个做果树的，做农夫的弟兄。那我想，做农夫一定很好。但是那个弟兄告诉我，关于他的农场许多许多艰难的故事。这些的难处是神命定的。年轻人，你们必须要认识，这是神的命定。神告诉亚当，地要长出荆棘和直犁，人需要受苦并且劳碌。下面第二个小点，就是需要终身愁苦流汗劳动。创世纪三章十九节，神说，男人必要终身愁苦痛苦流汗并且劳动。所以人必须要劳动流汗受苦，但是劳动和受苦对于堕落的人乃是一种保护。男人假如不从事于某种的劳动，就很容易落到罪里。所有的男人都需要从事于某种形式的劳动，才能蒙保守不做犯罪的事。对于许多的男人，单单劳动还是不是足够的保护，他们还需要一点的苦难。劳动连同苦难常常就防止人去作恶。第三个小点，就是归于尘土。在人堕落以后，神也命定人不可永远活着，却要死亡归于尘土。这个不是说人必须要灭亡，因为神在他的对付里面给了人救恩的路。在神给男人和女人的对付里面都有受苦，但是不是必须灭亡。然而呢，人假如不接受神救恩的路，他死后就要灭亡。死也是神加在堕落的人身上的限制。在好几年以前，我讲过一篇道，就论到三个主题，就是苦、睡和死。这三样东西似乎没有一样是好的，我一样都不喜欢。我想做一个永远不受苦、永远不需要睡觉并且永远活着的人。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苦、睡和死对有罪的人乃是一个限制。你去想一想，假如希特勒今天仍然活着，并且继续再活500年，他就是人间所见过的最大的魔鬼了。二十几年以前，我在马尼拉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某某恶人，关于他的事，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烦恼，让他尽量作恶吧，我保证他不能再活10年。我不期望他会变好，但 但是我可以确定十年以内他一定会死掉。过了不久，我在报纸上果然看到这个人死了。受苦限制人，睡眠停止人，死亡了结人。今天你假如去香港，你会到处都听见打麻将的声音。打麻将的人没有一个想要去睡觉，他们最好72个小时昼夜不停地去打。但是呢，过了72个小时，他们不需要他们的太太来停止他们，睡眠就会征服他们的。所以啊，不管一个人有多坏，他会先被睡眠停住，然后被死亡了结。睡眠就是小死，死亡就是大睡。今天在地上没有一个恶人能够活150岁。在150年前的坏人今天通通都死光了，葬了。神是用死来清理地。一面来说，死对人是受苦，但是人不了解，死其实是神保护人的方法。下面我们一个大点，就是预期的救赎。随着神所命定的苦难，亚当也经历了神预期的救赎。为什么我们说是预期的救赎呢？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实际的救赎还没有完成。我们在创世纪三章21节所看见的预期救赎要到4000年以后才能够完成。男人和女人都处在需要救赎的光景里面，虽然神没有定罪他们，虽然神已经把他们找出来，并且命定受苦来做他们的限制和保护，并且虽然神已经向他们宣告那要来的后裔的应许，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看自己，他们差不多还是赤裸裸的。我说他们差不多是赤裸的，因为他们为自己用无花果的树的叶子来做了围裙裙子，勉强的遮了他们自己的身子。无花果树的叶子所做的裙子，就代表人用自己的工作遮盖自己的有罪。亚当和夏娃是有罪的，并且他们的眼睛被开启了，知道善和恶。从前有一个主的仆人说，人不必去做恶，只要知道恶，这件事本身就是恶。从前亚当和夏娃是无知的，并不是恶的，但是当他们知道自己是吃剩肉体的时候，就成了邪恶的。因为知道恶本身就是恶，没有一个人知道了恶而能够避免恶的。只要你知道，你明白，你懂了恶，你就与恶有了牵连了。要避免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知道恶。亚当和夏娃是有罪的，他们也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所以他们就设一切的办法来帮助自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来遮盖自己的赤身肉体。那个是他们亲手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所做的工。人在堕落以后，任何利用植物生命所做的，都是表征人没有救赎的血的作为。人在堕落以前，他不需要血来救赎，但是人在堕落以后，他就需要血。所以想要用植物的生命来遮盖自己的赤身，是绝对不能成功的。有罪的人需要动物的血，他需要流血的牺牲来救赎，这是希伯来书9章22节说的。所以亚当和夏娃，他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所做的裙子，并没有遮盖他们在神眼中的赤身肉体。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创世纪3章20节，当亚当听见福音以后，立刻他就给他的妻子起一个名字，夏娃，意思就是火。亚当和夏娃本来是战惊恐惧，被定死罪，但是亚当 忽然听到了福音，他就起了信心的反应，对夏娃说：夏娃，你活了，你不是要死，你是要活啊。第二十节的意思是亚当相信了福音。圣经第一次指出相信的事是在创世纪三章二十节，而第一个相信福音的人是亚当。当亚当听见了福音，他就相信自己和夏娃要活了，不要死了。在第二十节我们看见亚当的相信，接着在二十一节呢，我们就看见神的称义了。亚当相信了神的福音，神就用皮子为他和他的妻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衣服把他们完全遮盖了。你去想想，无花果树叶子做的裙子，几天以后这个叶子通通都枯干了，破裂了，最终就会掉落。男人和女人又完全赤身露体了。所以呢，绝对不要用你自己的工作来遮盖自己，你在神的眼中是有罪的，在他看来是赤身露体的。凡是你所做的用来遮盖自己的事物，都不过是用植物的生命，那些枯萎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做的裙子。你需要从动物的生命来的皮子来遮盖你。神为着亚当和夏娃所做的皮衣，日复一日的遮盖他们。请你记得创世纪头三章所提到的每一项目几乎都是种子。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里有相信福音的种子，还有蒙神称义的种子。相信神福音的种子是在第三章二十节，在那里亚当宣称夏娃的名字是活，神宣告了福音，而亚当反应说活，他这样活就是相信福音的种子。接着这个呢，神就来称义，亚当和夏娃是赤身的，他们为自己做裙子来遮盖。这些的裙子不足以遮盖他们的身体。神来传了福音，而亚当用信心来反应以后，神就把衣服穿在男人和女人身上。这个意思就是神来称义了他们。得称义的意思就是被神的义，就是基督自己所遮盖，不是被任何人造的东西所遮盖。亚当和夏娃在衣服底下，这个就表征他们在基督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凡进入基督的都已经穿上了基督。衣服就是基督，是神的义，是遮盖我们的义最清楚的预表。所以按表号说，亚当和夏娃是在基督里了。所以呢，人的相信和神对人神对信徒的称义，这两个种子都是撒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些的种子要在新约的书信里面逐渐的发展。虽然圣经没有明文说那个皮子是从羊羔身上取来的，不过呢，我也可以跟别人同样的相信那个皮子是羊羔的皮，因为那个皮子制成了衣服。有的翻译本把它翻作袍子，有的把它翻作外衣。那无论如何，皮子是做成了衣服。那个皮子肯定不是来自牛，它一定是柔嫩的羊羔皮，是合适做衣服的。亚当和夏娃他们穿上了皮子做的衣服以后呢，他们就有了一个羊羔的外表。亚当是一个人，究竟亚当是一个人呢，还是一个羊羔呢？那看得见的全是羊毛，因为亚当完全被羊羔所遮盖了。虽然他是一个人， 但是在眼中，神的眼中，他成了一头的羊羔。人总是变成那个遮盖他们的东西，因为我们都被基督遮盖了，我们就彰显基督了，并且与基督相像。夏娃和亚当，他们用他们自己造的无花果树的叶子的裙子来遮他们的身的时候，他们看起来一定是像丑陋的、赤裸的、有罪的人。但是他们穿上了羊皮做的衣服以后呢，看起来就一定像羊羔。林前第一章第三十节说，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说，并且我们已经穿上了基督，所以我们就能够彰显基督。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借着与基督是一，就成了基督的彰显。这个彰显基督的思想也是一粒的种子，以皮衣服这个预表撒在这里。这个皮衣遮盖了亚当和夏娃，并且成了他们的彰显。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流血的牺牲是一种的代替。要把皮子从动物取下来，那羊羔无疑就是做了牺牲了，他们被杀了，血也流出来了。我相信神可能就在亚当和夏娃面前把这个羊羔杀了，让他们目睹这个牺牲，这个一定给他们深刻的印象。亚当可能对夏娃说，夏娃，你知不知道那个该是那个就该是我们的命定，是我们应该被杀，是我们应该流血，因为我们堕落犯罪，违反神的禁令。夏娃，照着神的禁令是我们应该被杀，但是神没有杀我们，神杀了这些的羊羔来代替我们。我们对这些羊羔应该是何等的感恩，何等的感激，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代替。有一天主耶稣来了，施浸者约翰说到他的时候，他说，看那、啊、神的羔羊。约翰一章二十九节是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的发展，在预表里面，当羊羔被杀的时候，基督在神的眼中也已经被杀了。因为启示录十三章说他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所以流血也是一粒的种子，撒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并且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得到了发展。你假如读新约的书信，会注意到其中很多次提到血。我们蒙了救赎，是借着神羔羊的宝血。这个羔羊是神在创世以前所命定的。基督在亚当堕落以前就已经被命定了。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哪里可以看到我们在伊甸园那里可以看到基督流血的一幅图画。没有基督的流血，公义的神怎么能够称义有罪的人呢？假如不流血，神要遮盖堕落的人就不合法，就不守法，就不公义，不公平。但是在神用皮衣来遮盖罪人以前，神已经在牺牲里审判并且杀了他。神永远不会击杀我们，因为他已经在基督里面杀了我们了。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公义的神所杀。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对福音有反应，并且我们宣告说活，神就立刻来用基督来做我们的义，来遮盖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称义乃是根据于救赎，穿上了皮衣是根据于牺牲的流血。因为那个牺牲的羊羔实际上就是罪人的代替。 下面一个点，遮盖的皮代表联合。虽然很多基督徒谈到代替，谈到基督为我们死，但是呢，认识联合这件事的确实不多。真正的代替乃是根据于联合。亚当和夏娃是有罪的，而羊羔已经被杀，血已经为他们的罪流出来。羊羔的被杀怎么能够成为他们的被杀呢？如果羊羔和亚当夏娃彼此是分开的，羊羔就不能代替他们。一旦亚当相信了福音，神用羊羔的皮的衣服来遮盖他，到那个时候亚当与羊羔就成为一了，罪人和代替者成为一了，这个就是联合。联合就是代替生效，因为没有联合，代替就孤立了。除非我们进入那个联合，不然的话，代替者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一旦我们有份于那个联合，代替者所完成的就是我们的。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一切了，但是假如没有联合，那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假如说阿们主，那基督就被我们穿上了，我们就被放在基督里面。我们既然与基督是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就都会变成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份。联合带进代替的效力，联合是基于代替是基于联合。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总是问我们，基督既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就够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呢？你刚刚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完全的救赎，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相信呢？问题在于你需要联合，你假如不相信基督，你就没有这个联合。你假如没有这个联合，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就不能被你所取用，被你应用。我们需要信入基督。圣经每逢说到相信救恩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介词入，信入。我们必须要信入他，这个小小的入字啊，就表示联合了。信入耶稣基督，就是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与他联合。假如我是一个穷人，而你是一个亿万富翁，你可能害怕和我联合，但是呢，我却很高兴与你联合，因为一旦我与你联合在一起，那你的所有的一切就是我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许多女人呢，要嫁给有钱的男人。根据这个加州的法律，丈夫与妻子的联合，丈夫名下所有的一切也就属于妻子了。我们呢，今天有最好的结合，我们这些是从膝盖已经嫁给了最大的亿万富翁基督了，凡他所有的、所是的、所做的并所要做的，凡他所达到的并且所得到的，这一切一切都是我们的。现在呢，我们是在基督里，这个联合的事也是一个种子，撒在创世纪，并且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充分的发展，而在启示录21章就得到成熟的收获。最后一点，封闭生命树的道路。第一，原因。虽然我们看过苦难的命定是要限制、拯救并且保护我们，我们也看过了预期的救赎，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生命树究竟如何呢？通往生命树的道路还能够向堕落有罪的人继续开启吗？虽然亚当和夏娃已经有了预期的救赎，但是 他们当时还没有得着真实的救赎，他们在性情里面仍然有罪。他们假如在这种情况以下，就是在败坏的性情里面吃了生命树，那他们就要带着有罪的性情活到永远。神不允许这样做，象征神的生命树不可以让有罪的人接触。所以在完成真实的救赎以前，神必须要封闭生命树的道路。一旦真实的救赎完成了，神才可能在人才可能再接近生命树。所以创世纪告诉我们，神为人预备了预期的救赎以后，他就封闭了生命树的道路。下面是封闭的瓶颈，你去想一想，神挡住通往生命树的道路的瓶颈是很有意思的。在预表上，神是借着基路伯和发火焰的箭封闭了这道路。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三个项目，就是基路伯、火焰还有箭。我们在讲到创世纪这几章别的项目的时候，曾经讲过我们必须要把创世纪三章里面所有的图画来寓意化，将旧约寓意化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主耶稣和使徒保罗都这样做过。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三样的东西。第一是基路伯，它是代表神的荣耀。假如我们读以西结书九章还有希伯来书九章，就会看见基路伯是神的荣耀的象征。以西结书九章三节启示，神的荣耀是与基路伯同在的。希伯来书九章五节甚至说，荣耀的基路伯。因为神用基路伯来表征彰显并且指明他的荣耀，所以生命树的道路被基路伯所封闭，意思就是被神的荣耀所封闭。在完成真实的救赎以前，神的荣耀是不允许有罪人的接触的。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封闭生命树的道路的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不允许任何亏缺神荣耀的罪人来接触他。这是第一。第二呢，是火焰。火焰是代表神的圣别，火焰就是火，而火在预表上是表征神的圣别。神是烈火，任何凡俗的不洁的或者有罪的东西都要被他烧毁。这个烈火表征神的圣别。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非圣别就没有人能够见神。所以封闭生命树道路的第二个项目就是神的圣别，这是第二。第三呢，是箭。箭就是代表神的公义，箭就是表征杀戮。创世纪第三章的箭，那个杀是指明神的公义。如果没有牵涉到罪而神把人杀了，那神就要因他所行的不义被定罪。但是罪既然牵涉在内，照着公义的神就有杀戮的需要，所以杀的箭就表征神公义的要求。所以神的荣耀、神的圣别和神的公义就封闭了通到生命树的道路。这个指明人只要有罪的就不准接触神这个生命树。下面我们来看看圣经其他的地方的几个例证。第一，神在西乃山上，我们来看看神封闭生命树道路的两个例证。在西乃山上，神来眷临他的百姓，但是呢，他好像对摩西说，摩西告诉那些百姓，我必须要在山的周围立一道界限，他们一个也不能越过这个界限， 我是圣别的，公义的，并且满了荣耀的。你们有罪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有够格来跨过这个界限，你们假如这样做就必定要死。出埃及记24:16-17说，西乃山是被云彩遮盖，其中有神的荣耀，那个荣耀要求很高，将一切有罪的人分隔在神的面光以外，并且封闭了通到生命树的道路。然后出埃及记19:18说，山上还有烈火。以色列人是太害怕了，他们对摩西说，哎呀，不要叫我们到神那里去，你替我们去吧，请看山上有那些烧灭人的火，我们一步也不敢往前去。那就是神圣别的要求。更进一步呢，在20:1-17，神在西乃山上与摩西相会的时候，就赐下了律法，就是10条公义的诫命。这些的诫命也是非常高的要求。这样，在西乃山上，我们看见了一幅有3个项目的图画，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圣别，还有神的公义。这些神圣的属性把要求和条件摆在有罪的人身上，所以神的荣耀、神的圣别和神的公义就叫人与做生命树的神隔绝了。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证呢，是帐幕。这个帐幕的中心是至圣所，神是在至圣所里面，其中不断地充满着他显出来的荣耀，但是没有人能够随时的进入至圣所。为什么呢？因为25:18-20说，法柜上的基路伯是监视着罪人能否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在那里观察着。还有第26:31-34，他说基路伯也是绣在那个分隔的幔子上。这个利未记10说，当亚伦的两个儿子拿他和亚比户带着燔火进到圣所的时候，就被烧死了。这个火就指明神的圣别从至圣所发出来，消灭了他们。所以有这个荣耀，也有这个圣别。还有呢，出埃及记40:20-21，还有希伯来书9:3-4说，在至圣所内的法柜里面有神的律法，这个律法呢就表征神的公义。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荣耀、神的圣别还有神的公义，这三样要求有罪的人，并且阻止有罪的人来接触神。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阻止是到什么时候的实现。第一，是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为止。通到生命树的路只是封闭到主耶稣完成救赎的时候为止。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包罗万有的死，他就满足了神的荣耀、神的圣别和神的公义的一切的要求。主的救赎的死满足了神荣耀的要求，当他死的时候，那绣在荣耀基路伯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了。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的事实就证明这件事是神做的，并且证明神与人之间的阻隔从此就除去了。人愧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现在呢，借着在基督里面的救赎，人就能够被神所称义。这是满足了神荣耀的要求。然后呢，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满足了神圣别的要求。借着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身体，我们就得以圣别了。借着他一次的献制，基督就叫我们这些得以圣别的人永久完全。这是希伯来书10:14说的。他 已经借着自己的血叫我们圣别，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说的。借着基督的死，神的圣别就成了我们的，并且他圣别的要求，所以对我们已经不再是难处了。所以这个基督的死应付了神荣耀的要求，神圣别的要求，下面我们看也应付了神公义的要求。基督的死也尊荣了神的公义，神使基督替我们成为罪，这是林后五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他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他是那义的代替了不义的，为罪受死。借着基督的死，神的公义就成了我们的，这个义就不能把我们从公义的神，就是生命树隔开了。这样借着基督救赎的完成，通到生命树的道路就再次完全向我们打开了。因着基督已经满足了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求，他的血今天就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还有二十二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的那个又新又活的路的新字，意思是新鲜的、新做成的。我们有这样一条新鲜的路、新做成的路，借着这一条新的、鲜的、活的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隐秘处，就是生命树所在的地方。你不要惧怕你罪恶的性情，这个性情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性、旧人、魂、己、丑陋的我，这些全数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有信心让我们能够有永远的生命，他不怕我们带着堕落的性情会活到永远，因为这个性情已经被包罗基督包罗万有的死了结了。最后一点，人就准许接近神，并且享受他做生命。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亲近神，借着基督的救赎，神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我们需要转向我们的灵，并且借着耶稣的血进入这至圣所。在哪里我们能够接触生命树，这个真是好。今天我们不再在预期的救赎以下，我们乃是在享受已经完成的救赎，这个救赎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入至圣所。这条路不是在伊甸园里面，这条路现今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接触这位活神，他就是生命树，因为我们的袍子已经洗净了，我们就有权来到生命树这里享受他的丰富。